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上个星期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专访时，当被问到是否清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崔天凯大使先是反问记者，这得你告诉我，随后他又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令他很困惑。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中方是否真如崔天凯所言还搞不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这反映了什么问题？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治、军事各个层面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下个月的可能会晤是否为时已晚？一连串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学者顾维群。顾博士您好，欢迎您。
早，主持人。
您好。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五接受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那么这篇专访呢在星期天播出，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时，我们先来听听崔天凯大使是怎么说的。
你了解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吗？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财长乌努钦这样的温和派，还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这样的强硬派？
你来告诉我。
你弄不清吗？我认为向北京报告美国总统听谁的话，这显然是你作为中国大使的分内的事情。
坦率地说，我同其他国家驻美大使也交流过，他没有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最终决策者是谁。当然总统应该是最终拿主意的，但在决策中谁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时候很令人困惑。
Sometimes it could be very confusing.
好的，那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顾维群博士啊，顾博士，这段专访您看了之后，您觉得崔大使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真的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感到困惑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有点感到困惑。最近那个亚洲协会啊，对这个亚洲各国的决策层的这个智囊班子啊。还有一些包括决策层本人，大概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呢、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呢，其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政策呢都感到有点混淆不清，弄不清楚，他的政策的这个初衷啊，决策程序啊，他的立场啊，到底是什么？我想呢，这个崔天凯先生他。表达这样的意见呢，显示出呢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肯定是呢会对他的这个特朗普的决策程序啊会有他的猜测，那他的猜测呢，我想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回答记者，因为这显示到就他们的这个了解美国决策程序的深度。那他们了解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有情报性的来源？这些这个都稍微敏感一点，所以呢他的这个用的是一个比较外交式的方法，也比较的明智啊，比较聪明，这个比较技巧的方法，说最好你来回答，因为你又是美国人又是记者啊。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啊，他会肯定有他自己的猜测，那个到底哪一派占上风？另外呢，他也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决策模式啊，也会有了解，因为比如说川普的那个决策的艺术，这本书他肯定也看过。那个川普说呢，我在做每个决策的时候呢，我都会倾听我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要获得他们的直觉性的反应。然后呢，我自己做决策， 所以呢，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团队中到底有哪几个人，所以呢，他肯定会有猜测，但是呢，他不想把这个他的猜测谈出来，然后他心里啊会觉得，川普这个人呢是翻来覆去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难打交道，这个，但是他肯定不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这个崔大使是真心不懂、搞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还是中国不能接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决策？您的看法？
好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孙天海第一次说这样的话。10月3日的时候，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美国必须阐明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呢，作为一个驻美的大使，他这个说法应该说不是聪明。我个人感觉这种表达应当是给人感觉是违背常识。谈判了几个月，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怎么能不知道对方的要求，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呢？那这不是弱智吗？显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聪明的表达。当时白宫的首席顾问库德勒对此明确表示，库德勒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知道我们的要求。”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不可能就说即便是不知道底细的话，两三个月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他应该有足够的情报，应该明确知道这个具体的决策过程。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看得出中共应该说他不是搞不清楚美国的决策，而是不想接受美国的这个决策。实际上从美国第一次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到北京去谈判，就已经把美国的要求和主要的关切的问题告诉了中共。当时美国的要求让中共感到很难以接受，这关于这类当时有很多的报道和分析，所以崔大使的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它不是一种很聪明的表达。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呢，他说：“中共说不明白美国对其政策，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美国的政策很清楚，履行中共加入 WTO 时的协议，把过去的承诺落实到实际中来，不再补贴中国企业，不再盗窃知识产权，说不明白，这只是要拖延而已。”另外呢，这还有署名这位 CH1XF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说明中国人很谨慎，生怕说错了什么。一个是不知国内究竟会如何应对特朗普，一个也不知究竟特朗普确切的对华政策。估计中国的政策要到 G20， 也就是20国集团峰会之后才能够明确。”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昕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不得不说习的斗争有一套，大权在握的独裁者，美国想要施压斗倒中共是很难的。”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位网友的评论，这是来自民国1945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下一次直接谈汇率问题，人民币贬值已经触动了外国利益了。大陆中共可以随意让人民买单，国际人家可不干，弄不好汇率操纵国就扣上，货币战开打，军事会紧跟。”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顾博士，我想请您谈谈刚刚几位的观众朋友也提到他们的看法。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不管是在贸易、在政治、在军事上，可以说是这个不断的在提高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人说，到底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听谁的话？那么到底是走向哪一派？在这边我想特别提到一位中文推友啊，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公布了对崔天凯大使的专访之后，他在这个推特里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位中文推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听谁的话呢？特朗普听的是人民的声音，是美国人民的声音。中共一直试图要找出特朗普到底听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砸大笔金钱来买通这些人，但是中共不可能买通3亿美国公民。”我想请顾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觉得呢，这个他可能对美国的政治啊有过于理想化的看法。 特朗普上台呢，他得的票数呢，实际上还不如他的反对派希拉里得的票，希拉里比他票得了多了几百万。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决策中呢，实际上呢，在任何决策中，精英阶层的决策，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这个所有的选民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呢，政治家呢，被选上来以后呢，他们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那么特朗普呢，他这个人呢，他的决策风格呢，和一般的这个最高的决策者相比啊，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因为他呢一直这个做生意出身，从来没有从政的经验，没有在这个华盛顿这个圈内啊工作的任何的经验，所以说他只是呢，他有非常高的自信心，他认为呢他在这个商场，这个成功的那一套经验，他在那个这个交易的艺术那本书里头提出了11条的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呢，那十一条成功的经验呢，都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问题的谈判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最相信自己。然后呢，他的那些助手呢，都是给他提不同的方案。然后他呢，就要求那些助手呢，也要出一种本能性的做出反应。他的那几个人呢，是有不同的那个在政治光谱中可以说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色彩，那么他呢就根据他们提出的那个看法，而且也代表着不同的部门的利益。然后而且呢他还有一条说法呢，就是说在任何这个遇到任何的交易的面前啊，他都要预备若干个备选方案。那么若干个备选方案呢，他然后呢做出一个直觉的反应来选一个对他在他来看最佳的。你比如说这一次他就提出过一个30的方案呢，30的方案和那个以前的这个削减那个贸易赤字啊，1年1000亿啊什么的有很大的不同啊，而且他变来覆去翻过好变过好几次，所以这的确是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但是也不是他们完全不可预测，也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实际上，在这个美国里面也有很多人反映，就是特朗普政府呢在对华政策上，实际上比过去几任的这个美国政府来的要更加的强硬。虽然说它不可预测，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中国的评论人士认为，这其实才是对应中国政府的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做法。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顾博士说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确实，美国的政客他们有自己的私利，有时候他们会违背民意的地方。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前几任总统实际上是毫无作为，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作为。那么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把美国政治理想化，这当然是不恰当。但是这有中国有句老话，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比来说，川普确确实实有他的使命感，川普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是时势造成的。这一点我还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川普个人他确实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正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就这一点来说，川普个人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川普的他的这个内阁，他的成员，他任命的政府成员中，确实这个光谱很复杂，从温和派到强硬派都有。但是这些人里边确实不乏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比较深刻的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深刻的人。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他们对川普的对华政策应该说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性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体的民意。那么现在对华强硬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川普总统个人，甚至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美国两党甚至美国政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共产党独裁官员真的不明白美国佬想要的对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国的这些官员想要的就是独裁掌控大陆政权，然后可以分销国家利益，传给子孙接班，永久奴役大陆百姓。美国佬就是想要粉碎共产国的这些权力机构，让中国百姓过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另外，这位署名叫 Edwin Chan 的网友，他说，崔天凯大使说他不清楚美国对华政策，这是假话。近来川普政府明确宣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是美中关系的政策基调，中共仍然不想和川普政府进行实质性谈判。他们希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败，然后和受到挫败的川普总统进行谈判，达成一个新的不公平贸易协议。那么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崔大使称弄不清就对了，并非美国对华政策不明，而是说明现在中共党内仍然未统一意见。从中百定律看，中共独裁集团恐怕失去了自律调整的能力，会在对抗的道路上不撞南墙不回头。因为习近平一尊专权的确定，已经无人可以为其谏言。最利于独裁的就是将国际矛盾炒作，以转移国内矛盾的压力。另外，这位署名叫宋斌乙的这位网友，他也说，他说面对美国所要求的包括程序正义在内的要求，中共所属的各大部居然都在等他们的圣旨，等着圣上来指导方向。可见现在中共把这个国家带到何等危险的地步了。没有文字能够描述这个民族在面对即将到来危机的绝望心态，仿佛都在等待，等着死，等着审判。我想请顾博士简单利用一分钟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对于几位网友的这些评论您的看法。特别是有网友说，从崔天凯大使的说法可以明确看到，不是美国的政策不清，而是中国内部实际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们对美国的几个提出的先后提出的方案呢、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那个刘和说嘛，美国提出的方案三分之一立即可以接受，三分之一可以谈判，三分之一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谈判，所以这个方案他们是了解的，对吧？那么而且那个30方案呢，他们也是了解的。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估计啊，美方提出的备选方案呢可能有四五个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四五个里面呢，肯定是都不一样的，这和这个川普个人的谈判风格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他们说的这个中共的那个情况啊，其实都是对的，很多那个中共内部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啊什么的。那么中共内部呢也是有分歧的，我估计他们呢，这个习近平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行为者，他呢主张用的这个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一报还一报的方法也是西方这个政治学者一个叫那个 Robert Axelrod， 他用大型计算机模拟，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要取得对方合作啊，就是要用一报还一报的那个策略。我相信他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学那个政治学的人呢、像这种理论他们也是了解的。那么习近平呢就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那其他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刘鹤，就希望呢采取一个更加这个放下身段，更加这个照顾到美方的利益，然后尽可能的能够妥协。另外呢，他们国内的商务部啊立场，我认为也会更加偏向于这个刘鹤的这个立场。那个王岐山呢有可能会更加支持习近平啊，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肯定是也是有不同立场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另外中共的谈判风格啊，他们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呢一般是个这个典型的商人的谈判方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吧？但是中国呢，从邓小平以来啊，他们的一个谈判风格呢，就是一下就提出来，等于是他们的最高方案，他们的最高方案就是他们没有最低方案了，就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就永远坚持下去。但是美方呢，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对中共的那个谈判的风格呢， 也不是顶清楚，虽然有些人有点清楚，也有书，但是有些人不大清楚。每一次每个新的政府都要去学，他们呢把自己的谈判的风格呢想象为中共的谈判风格，所以也在摸中共的底牌，中共也在摸美国的底牌。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除了说这是否也因此显示说在中共内部呢，实际上对于美中贸易的纠纷要如何来谈，如何来解决，还有分歧的意见。那么也有很多人对下个月这双方都在谈的两位领导人有可能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举行的会面，我们知道崔天凯大使在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里也特别提到了对于下个月即将举行的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啊，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的高层沟通在指引美中关系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不可取代的作用。您也像崔大使这样的乐观吗，小明先生？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刚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讨论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刚才那几位网友的说法我觉得很有见地，其中崔天凯的这种表态应该说他背后受到了党内的这种某些观点不同的这种困扰，他大概现在是应该说是非常的为难，类似于这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在受气，所以呢他大概日子肯定很不好过，他这种表态确确实实不给人一好的印象。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中共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了，刘鹤已经从某种形式上已经退出了谈判，派出了层级更低的代表去做替死鬼，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看出来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做主，也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崔天凯现在他提到这个就是说二十国峰会的习特会，那么这个究竟能不能成型现在可能还很难预料，但是崔天凯大概是想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一下国内普遍存在的悲观的预期。这个悲观预期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比那个实际上的贸易战的征税措施要严重的多。但是呢，我个人感觉从目前来看双方根本就不具备见面的基础，那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依然双方还对立，所以这个会谈能否成型还很值得怀疑。美国官员也说过中共只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川普才会和习近平见面，但是中共做出实质性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或者说微乎其微。另外距二十国峰会还有40多天，这个会在11月30号开始，那么还有40多天时间，这其中这40天时间夜长梦多啊，还可能出现很多有可能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事件，比如说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问题，美国要求禁止购买石油，那中国要购买的话这个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中共从加入世贸以来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信守承诺，那么美国跟他再谈判答应了又达成了协议，又如何能落实执行呢？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次会面可能性我感觉会很小，即便是见的面，恐怕也只是调节一下气氛，是礼节上的，不会有实质意义。好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网络上的网友是什么样看的啊。这位署名叫 Danny Stone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一个墙内的人都知道川普想要什么。”崔大使身处美国享受着自由贸易的空气，却不知道川普想要什么，他要么是明知不敢说，要么就是故作糊涂。另外这位署名叫 Boway Elvis 的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说的条件一个都不答应，然后就说搞不清楚政策，以前可以拖下去，这次比较麻烦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Jerry Z 的网友，他说一群搞政治的人想要摸清一个精明的商人的思维，即使谈判也是被虐，老老实实把政权让给老百姓，可能还不至于被清算的那么狠。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一方面习近平把精力都用在内斗上，而那些官方串养的智库又都是御用文人，在另外一方面他说川普的政策也不清晰。 而这位署名叫圈唱的网友他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以为利用蓝金黄战术像以前一样对西方政客给予小恩小惠的哄骗，或对西方政客家人输送特权利益，或利用人海战术的游说，以为如此就能收买特朗普总统的白宫执政团队。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顾维群博士。顾博士，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下个月有可能会在二十国峰会上举行的这场特席会，那么就像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实际上很多的美国媒体对于这场特席会，美国的专家其实也不表乐观，那么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们甚至也采访了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美中关系急转直下，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新低谷，想要通过到下个月四十多天后的特席会来改变扭转局势，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您的看法？
我觉得召开峰会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那个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是因为呢双方呢都在仍然进行着非常激烈的这个讨价还价。那个你像那个川金会的时候，当时也是到底这个川普和金正恩要不要会晤，翻来覆去有这么一两次吧。当时我觉得川普的目的也是打牌，就是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价，要求对方能够做出妥协。这次呢和这个习的这个会呢，也是用同样的套路，就是漫天要价，然后呢让你必须有一个时间最后的期限啊，在这个时间期限中呢，期限前呢你必须做出重大妥协，然后才能给你这个跟我会见的机会。实际上呢这个会见呢、对双方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呢都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中共你的股票市场下降了15%啊，让那个现在那个别的方面影响呢还暂时这个看不太出来，但是这个股票市场如果继续下滑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经济行为体的信心，而且长期打下去的话呢，中共的经济肯定受到的影响要大于美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而且呢，中共这个政权呢，它不是个民选政权，它是它的这个现在等于说唯一的正当性，在过去的几十年啊，都是靠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它原来是要保持7%嘛，现在掉到7%以下了。如果再跟这个美国再继续打下去，那这个会进一步往下掉。周小川说要掉0.5%到1%啊，那就是说再往下掉的话呢，他这个维持他的统治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他双方都有需要。
是，谢谢你。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 STGY 的007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不是崔天凯大使先生弄不清美国对华政策，而是大使先生弄不清习近平的对美政策。如果发表了违反圣意的说法，那就太冒险了，所以只能装糊涂。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张若然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当然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要求，崔天凯说自己感到困惑，一是在向美国人说美国总统政策不明，二是想要把贸易战的责任推到川普总统身上。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C. Weber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逆淘汰的体制决定了像崔天凯这样的高官对国际事务的判断都是差之千里的。我想接下来我们的讨论，我们要继续来扩大来看看，除了在这个专访当中，崔天凯大使除了提到了有关贸易战的问题之外，实际上也就美中关系他也做了很多的答复。那么在这位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哈，他其实询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他就询问崔天凯大使，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想要取代美国做超级大国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我们来看看崔天凯当时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想要挑战或取代任何人，我们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里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得到了阐述，您怎么看这个崔天凯对这样的一个尖锐问题所做的回复呢？
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官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他们肯定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孙铁凯的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尽管绕开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说法是在撒谎。我们必须看到，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或者改善，这就是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相反，中共的军费它的开支已经翻了好几番，就比例而言，这个军费已经非常高了。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或者是九分之一，又接近负责了，但是中国的军费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了。所以这样的速度下去的话，我想和美国在军费上持平恐怕已经指日可待。而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维稳费、维稳经费也在恶性膨胀，有的说法是已经超过了军费。那么这两条足以说明中共的目标并不是让中国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假若中国真是想让中共真是想中国人民过好生活啊，那很简单了，把那个维稳费拿出来从事教育、从事医疗就足够了，上万亿啊。所以这个目标他的说法显然是在撒谎。
好的，顾博士。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尽管中共现在他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但是他确实在挑战国际秩序，而且他们已经公开的一种说法，就是要用中国的治理模式推广。至于构建人类共同体，这就是一种政治笑话或者一种政治欺骗。假如习近平真的要建设人类共同体的话，那首先要和中国的百姓同命运，让中国的百姓也能够像中共的官员那样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享受基本的退休等福利。好的，
谢谢您，小明先生。顾博士，给您一分半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呢、这个习近平我不知道是他的智囊提出来的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哈、他有一定的严肃性，而且呢他有他一定的真诚性，但是呢他没有想好呢他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内涵外延到底是什么。那么一个是和国际方面发展关系，同时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啊，这些的他也没想好。所以呢就是他想着扩大中国的影响嘛，就让他们底下的这个外交部啊就把他提到国际上，现在已经融入了若干份联合国文件，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呢这个响应这个提法。然后他现在呢又把这个和这个一带一路结合在一起，说那个一带一路呢就是为了支持啊，通过发展经济然后最后呢在全世界呢实现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他这个理念的这个渊源呢有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个天下为公啊，这个人类大同啊，这个天下大同啊，这个一个渊源，同时也有马克思的所谓的这个全世界这个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渊源。所以西方对此呢有点保持警惕，而且他的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呢有点像那个 Mackinder 在1904年提出来的，就是世界岛，就通过控制这个世界岛来控制全世界，就是所谓世界岛就是亚洲、欧洲和非洲啊，这三大洲呢是陆基本可以连在一起，然后是最富裕的，然后通过控制这个世界岛呢来控制全世界。然后那个这个一带呢，这是一路，一带呢又是这个马汉的这个海权论，所以他们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呢用这个工具可以掌控这个全世界，这也是他们一个考量。
好，
他们不敢，他们不会公开说出来。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怎么样看呢、这位署名叫 Monica 希洛的这位网友，他说不是不清楚，而是太清楚了，太清楚文明无奈和流氓了，文明突然冷峻起来就不习惯了，不习惯自己的流氓招数忽然间不灵了。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Aaron 刘的网友，他说川普对其他国家的谈判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但对中共刚好相反，价码越抬越高，所以中共就看不懂了。贸易战是因为习的有所作为而起，又因为习的高调回应和强烈反击逐步升级所致，一句话就是习不懂谈判，小学生治国的结果。另外这位署名大学大陆人生1962，他说中共和崔天凯都在装糊涂，贸易战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中共政府精英们都是猪脑子吗？以前你们中共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这居然需要美国人告诉你们，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加害者是无辜的，而被害者是罪恶的，这是什么呀？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老余的网友说，既然崔天凯弄不清美国对华政策，那就说明他没有能力和资格担任驻美大使，说明他担任驻美大使这些年懒政怠政混日子，那请自动请辞打道回府吧。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谈，就美中关系来讲，最近也有不少的事件发生，除了我们刚刚看到了崔天凯大使的这段专访，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谈一谈，是上个星期这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就是 CECC， 那么公布了他们最新的这个中国人权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他特别强调，他说美国多年来的接触政策没有能够改变中国，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应该要把提倡普世人权放到首位。我想先请顾博士一分钟左右时间，您同不同意 CECC 报告里这样的分析和建言呢？
首先他们的搜集的资料啊，支持了他们提出的主要的论点，就是中国的人权在过去几年中，尤其在过去几年中严重的恶化。这样一种分析呢，根据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啊，看到的一些报道呢，我认为是对的。那么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未来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当把这个改善中国人权置于最高的地位。这个呢，我觉得呢，反映在这个很多美国人呢对自由民主的执着的追求，这是美国人的这个国民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层面。和很多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国人呢不大理解，他们认为呢就是利益，就是一切，这个价值呢很多是骗人的，但是美国人呢这个价值却是真实的。但是呢美国人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呢，在这个价值和利益之间呢总是有一种平衡。那个如果遇到那个现实和利己的威胁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比如说这个前苏联啊要和美国打仗什么的，那这个美国肯定在历史上也是把这个和中国的安全利益放在最主要的地位。尼克森就说过，跟毛泽东说过呢，我们对你们的内部政策不重视啊，你们主要是对外政策和对我们的政策，也就是说是不是跟美国合作。
谢谢。好，那么小明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中国的人权状况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加恶劣，美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可以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彭斯副总统的演讲也提到了类似这个问题，美国的接触政策没有能够改变中国。这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以往关注的焦点它不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这是最大的问题。坦白地说，美国政府并没有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权状况做过实质性的努力，所以中国的人权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因素这是导致的，而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中国人遭受的是制度性的歧视和压迫。所以确实应该像人权报告提的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应该把提倡普世人权的问题放到首位。中国的人权问题和中美之间的这种各方面的冲突从本源上是相同的，只有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本质性的转变之后，中美之间才有可能真正的友好相处。 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最后，我们用一点时间把最后几位网友的一些评论来在节目中发表。这位署名叫郑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是太清楚贸易战的内涵了，美国对华的政策很明朗，以前中共还有朝鲜牌可以打，台湾牌可以打，现在这些牌打不了，只能装傻，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一直在持续。那么另外这位署名他叫Jimmy Freeber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从来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崔大使更不例外，他们对中美深层的敌我矛盾是一清二楚的，中共任何一级的官员无不说一套做一套，对美国更是如此，只是中共还屈居于美国之下，美国跟中共叫板，中共只能避开美国锋芒说些软话，桌子底下依然会与美为敌。还有这位署名叫 Mill DC 的网友他说，为什么崔天凯不懂呢？因为他不想懂，显然他不能接受，对于中共的官员，他们能接受的美国政策是具体而可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一种可能导致他们崩溃的建议。还有这位署名叫 WDY 的网友他说，什么时候中国政府能够像川普政府一样在桌面上做事，那才是真正的大国，是不是大国是别人对你的认可而不是自己的叫嚣。还有这位署名魔镜片的学霸新保守主义的网友说，其实崔天凯的这些话不是真的弄不清美国对华政策，而是想要表达中共不知道川普的最终谈判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顾维群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金。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自由风采渐失，香港是否在加速的内地化，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